们认识摩西属灵历程的一个非常小的一部分，它像一个窗口一样。透过这段经文呢，我们来思想一下整个摩西他和神之间的关系，他生命中的作为怎么样在神的带领中呢，一步一步真的是走向完全超乎他想象的一个生命状态里。那么我们就是说讲这个经文的时候呢，我想到就是对我们现在的人来说呢，就是现在的社会到一个什么样子的社会呢，我们说现在的社会是非常强调人要有自信的一个社会。那么现在的年轻人大多数的时候都在大概二三十岁左右在大学里头求学，那么也是自己的心理或者是人格成长中非常重要的这个阶段。那么在这个阶段里，年轻人呢其实挣扎在一个什么样的境况里，在心理上呢是挣扎在自信和自卑的那个挣扎之中呢。所以呢很多的这个阶段的年轻人到了十七八岁以后呢，就比较注重呢自己在别人心目中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形象，怎么看自己，自己有什么能力，有什么长处。那么一个自信的人呢，我们可以在人面前很好的呈现自己，也比较有勇气的呢进入社会呢，敢于把自己能够做的很多事情展现出来。而现在的西方社会，特别是整个的欧洲或者是北美的文化，它比较强调个性发展，强调人的自我成长。那么自信心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就是现代社会中非常重要的一种心理素质。一个人没有自信的话，你很难想象他将来有能够独立的这个心理上的基础。那么现在的社会它也追求创新，也追求人的自我实现。那么这些价值观在今天的社会里头呢，它都要求我们心理上有一个就是说对自己的那个把握和信心。所以呢年轻人成长到二三十岁以后呢，很大的程度上就纠结在我的自信从哪里来，我自信信什么。我们说自信，如果我们回到一个人自信心的基础的话，我们必须面对一个现实，就是我们的自信呢，它的根基呢是建立在我们拥有的资源和条件，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呢产生的人对自己的那种我可以的一种确认。比如说我们长得很帅，特别是男孩子长得很帅，很高大，很英俊，现在追求的中国社会什么高富帅，如果你具备这个基础的话，你可能在社会上，在同龄人之间，甚至是在异性的面前呢，你会有把握，我是有吸引力的，我是可以让别人觉得呢我是有魅力的等等呢。就说走到社会上，你会觉得我的家庭条件，我的成长的背景，我在学业上一直以来的这种就是说名列前茅的这些就是经历，都可以让别人看重我，我也有把握呢对我自己说呢，我是可以的，对很多未来我是有把握的。那么女孩子也是一样，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现在我们的自信呢产生的这种我能，我可以，我能够的是这种感觉呢，是建立在我们过去的成长经验，还有我们拥有的条件，无论是生理条件，身体上的这种就是说相貌上的外在的条件，还有你的家庭背景，以及呢你成长到现在，你一直以来呢给你自己树立起来的你对你自己的认识。如果一个人过去的成长经验里头有很多失败的经历，如果你的家境不是很好，或者是呢身体上有一些残障，我们说我们很难建立自信。所以很多的个性成长到成年人之后，多多少少有一些自卑的阴影的事，这些人呢多多少少和成长中过去的一些失败的经历，或者是身体上的某些缺陷，或者是个性中的某些缺陷呢会建立关系。所以这些经验呢都让我们对我们自己，我们所拥有的资源和我们所能够依靠的那些条件，当我们自己去评估的时候，能不能产生这种对自己的把握，包括对未来的把握，这种感觉呢是我们认知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是呢我们说一个人一生的成就呢 可能不是一个仅仅靠自信就能够搞定人生一切的，因为自信呢毕竟是有限的。在中国文化里头，他也强调我们一个人能不能有所作为，或者是能不能成就一件事的话，不仅仅是你怎么去评估你自己拥有的资源，你自己的能力，包括你对现实的评估，它还有一个什么呢？中国人讲天时地利和人和，就是说天时你有没有那个时机，有没有那个时运，很多的时候你不在你把握的里面的，很多的时候你很多人有才华有能力，但没有机会，最后呢也是一事无成，所以地利呢包括你所处的环境，环境中给不给你那样子的一个可能性，周围你的人，你有没有那样的社会支持？如果你是一个领导的话，你的团队里头的，你的手下的人支持不支持你？心，就是从心理上他们合一不合一？这些呢，外在因素呢，都是决定我们呢，能不能有所作为的，很多的是超过我们的自信心之外的外在因素，是我们完全没有办法驾驭和把握的。那么前一段时间回国的时候呢，在国内接触过有一些在社会上已经非常，就是说位置做得非常高的一些，我们说有钱有权的一些人，但是他们的对自己的未来呢，仍然是没有把握，没有把握，他们做什么呢？他们就去到庙里去拜佛，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尽管现在已经很有权力了，或者是也很有钱了，在社会上已经有很高的位置了，但是生命中仍然他有驾驭不了的那些东西。所以说呢，我们的自信呢，对自我的那种把握和确据呢，它并不可能完全成就我们的未来，它是有限的。那么作为一个基督徒呢，我们说天时也好，地利也好，人和也好，这些外在的单一因素呢，对于一个基督徒呢，认为呢，我们相信在这所有的单一因素包括我们的自信之上呢，仍然有一个就是说绝对的权柄，他在掌管所有这些因素。所以呢，对于基督徒来说呢，超越一切因素的在上面的那个创造天地的主呢，他的智慧呢是高过人的智慧的。所以基督徒相信呢，上帝的智慧是超越人的智慧的。成不成事不在于我们自己有多大的自信，也不在于我们对很多的现实的判断准确不准确，准确是一部分，但是准确的人就是说智者千虑还必有一失，很多的时候不在我们的掌管之中。那么在圣经里头呢，就是有一个旧约里头讲到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智慧的一个君王呢，是所罗门。所罗门他在诗篇里头呢，他讲到就是说人和神之间的这种就是说关系的时候，在一件事情的成就的关系里头，他讲到呢，他说若非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非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呢突然警醒。他看到我们作为一个人，我们尽管全心全力的尽心尽责做我们该做的事情，但如果没有上帝在上面的那个保守和他的旨意和你同在的话，你一切的就是说努力都是徒然的，都是成就不了事情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呢，作为基督徒呢，我们说我们仅靠自己对自己的信心，我们仅靠我们自己对自己的就是说职分的坚守呢，他能够给为我们人生呢所成就的仍然是有限的。所以从自信，从信自己，靠自己，走到一个去信靠神呢，把自己的生命交给那个掌管天地的主呢，是基督徒灵性成长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上的成长方向。这也是每一个基督徒在和神的关系里头能够超越自己，去把握住和神之间的关系，能够顺服在神的引领中呢，去支取从上面来的智慧和能力呢，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里头的生命的历程。所以基督徒呢，在属灵的历程里头呢，我们说怎么样从一个靠自己走向去信靠神，怎么样从一个被自我的自信 束缚住的一个人走向真正的呢能和神同行的一个，就是说基督徒呢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呢，就是要谦卑和顺服。因为没有谦卑和顺服，我们不可能放下我们的自我，放下我们的骄傲呢，真正呢去把上帝的旨意放在自己的心里，而且能够顺服在神的旨意里呢去跟从他，也把神的旨意呢透过自己呢来呈现出来。所以在中国文化里，他讲到天人合一，所谓的天人合一就是人你要和在上面的呢在心思意念里头的，就是说完全的协调同步，而不是呢神对你的心意是这样的，但是你自己呢凭着己意往另外一个方向走，最后我们发现呢人仅凭自己呢可能一事无成，可能是徒然无功，人生呢就像一片叶子一样，就是很快枯干了，几十年很快过去了，你不知道这一生呢碌碌无为，你和给你生命气息的那个上帝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关系。那么我们今天来透过这段经文呢，我们来了解和认识一下摩西他是怎么样从一个靠自己走向最后信靠神。在信靠神的过程中呢，他带领以色列民族呢走出埃及的奴隶，迈向一个民族独立这样子的一个历程，成为以色列这个民族呢就是空前绝后的一个民族领袖。他神在他身上透过他所成就的呢是超过前面的也超过后面的人的，所以他是一个在以色列民族中是一个非常被纪念的一个伟大的领袖。但是这个领袖神用他40年，就是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走向迦南地的历程里头，我们弟兄姊妹中有多少个人读过旧约比较完整的，把旧约出埃及记读完的，举举手，一个就一个两个三个，不多哈。如果要是把整个出埃及记读完的话呢，我们可能对摩西的这个生命的历程呢就会认识的更加全面一点。但是如果你还没有读完呢，今天的讲道给大家一个大概的线索，等你再回去读的时候呢大概会有一个概念。我们说摩西他的一生呢，我们他有这么大的一个作为和成就呢，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他的人生的成长呢，他是经历一个整个的过程的。在这个过程里，他到80岁的时候，神呼召他，就是与神同行的时候呢，他的生命经过了一个依靠自己所拥有的这个自信的一个状态，走向一个完全顺服在神的权柄底下，顺服神的带领，所以才有他后面40年那种伟大的成就和作为。那么我们先来看看摩西呢他的人生历程是怎么样的。我今天讲的时候呢，如果你们还没有读过出埃及记的话，回去再读一下大概就比较清楚。摩西呢一生他总共活了120岁，那么这120岁呢除三，每一个阶段是40年，这每一个就说这三个40年呢就描述了摩西的整个人生历程的三个重要的阶段。他第一个阶段呢是他在埃及的童年或者是青少年的阶段，是他的前40年。那么如果大家对摩西的就是说背景有所了解的话呢，我们就要知道摩西他出生的时候，他所在的那个时代，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和他的那个民族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光景。那么我们说摩西是一个希伯来人，或者是说他是一个以色列人，那么他出生的时候呢，以色列这个民族呢是寄居在埃及地下的一个就是说寄居者。那么如果说他们这个民族怎么样在埃及寄居呢，我们就要读得更早了，去读那个创世纪。那么亚伯拉罕是他们的先祖，他们的先祖被上帝呼召要离开他的家乡，神呼召他说你离开你的家乡，那到我指示你的那个地方去，那么我将来呢要祝福你，你的子孙将来呢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而且地上的万族呢要透过你呢蒙祝福。这是神当时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我们会看到亚伯拉罕听从神的呼召，就是说就跟着神的呼召走出他的家乡，但是神给他的这些应许呢 在他的那一代里头完全看不清这个殷墟到底是什么。他呢包括后面的这些所有的经历呢都是他的在他的后代一代一代的历程里头慢慢慢慢这个殷墟呢实现出来的历程。那么到了就是亚伯拉罕之后到了约瑟的时代，约瑟是就是先是亚伯拉罕，再是以撒，再是雅各，雅各的儿子就是约瑟。那么到了约瑟这一代的时候呢，因为种种原因呢，约瑟被卖到埃及，也是兄弟之间的互相嫉妒，被他的兄弟卖到埃及。卖到埃及以后呢，约瑟的人生呢是非常动荡起伏的一个人生，受尽了人生很多的苦难和屈辱，但是呢最后神带领他成为埃及的宰相。也正是因为神借助着约瑟的苦难让约瑟成为埃及的宰相之后呢，他的整个的家族，那个时候迦南地有饥荒，那么他们就因为有一个宰相的就是说弟兄在埃及，所以他们为了逃避那个灾荒呢就逃到了埃及，在埃及呢寄居下来。那么这十二个弟兄在埃及聚集下来以后呢，后来就在埃及地繁衍，就慢慢慢慢成为越来越大的民族。我们讲到埃及呢，在埃及地后来约瑟呢做宰相的那个约瑟去世之后呢，那么以色列人在埃及地呢，他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因为没有人在朝廷里头做官可以帮助他们了。所以到摩西出生的时代呢，实际上以色列人是寄居在埃及地，非常就是说受压迫受奴役的一种生活状况。那么当时的法老王呢就看到这个民族越来就说生殖繁衍越来越大，他们有一种危机感，有一种恐惧，觉得这个异族在自己的国土上越来越大，那么对他们就是一种威胁。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呢，他们就用政策上呢开始约束那个以色列人，或者是说叫希伯来人，当时限制他们的就是说生殖，就是男婴呢生下来的男婴呢是要让弄死的，那么女婴呢是可以保留下来。所以摩西出生的时候呢刚好是男婴呢是不允许活下来的时代。我们会看到在出埃及记的前几章就描述了这样的一个历程。但是摩西怎么样活下来了呢？摩西活下来是非常奇妙的，就是他生下来以后呢，那个他的也是接生婆呢，就是说因为敬畏上帝，没有把他弄死，没有把他弄死以后呢，就是回应说呢，希伯来的妇女比较强壮，我们赶到那里去的时候他已经生下来了。但是生下来了，虽然让他生下来了，但是呢他的父母没有办法长期的就是说把他留在自己的身边，因为一旦长大了，一个男孩子长大了以后被埃及人发现的话还是要弄死的。所以他们家就想了很多办法，他的姐姐呢就是有一天他们家就把他放在就是法老的女儿要经常洗澡的那个河里头，就是把他放在蒲草箱里，让那个蒲草箱流到法老女儿呢就是洗澡的地方。结果法老的女儿看见这个婴孩呢非常俊美，就不忍心把他就是说丢弃不管，就把他收养了，领成为自己的养子。那么摩西的姐姐呢看到法老的女儿就是收养了自己的弟弟以后呢，就走上前去跟法老的女儿说，我给你找一个希伯来人的奶妈可以乳养这个孩子。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里呢，我们看到摩西呢活下来了。他活下来呢，他是被那个埃及的法老的女儿领养，成为埃及公主的养子。但是同时呢，他的母亲，亲生的母亲呢，又成为他的奶妈。所以我们会看到摩西的出生，他在一种非常奇特的一种两种文化的就是说交织里头长大的。一方面呢，因为他和他的母亲和他的家庭没有了断这种来往和关系，所以从小呢，他对自己的民族认同呢，他是非常确定的，他知道他是谁。所以呢，他从小受他母亲的教育，对希伯来人的整个信仰体系的了解是清楚的，也对希伯来人的处境呢是清楚的，对他自己的民族的身份呢他是清楚的。但同时呢，我们会看到摩西呢， 他也是在埃及的宫廷里，在王室的背景底下长大的。所以当时的埃及呢，整个在世界上它的文明程度发展非常的高，所以摩西在宫廷里头受的教育呢，是王室里头最好的教育。那么斯提凡在那个《使徒行传》呢，他是这样子描述那个摩西受的教育的，他说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所以我们会看到呢，当时的就是摩西呢，他是有王子的身份，有很好的教育，而且呢他对希伯来人的民族认同呢是非常清楚的，并且不仅仅如此，他有那种民族的认同感呢，让他看到他的同胞在埃及所受的种种的就说不公平不公正的对待呢，他是心里头怀着一种要为他的民族，要为他自己的民族，就是说行公义，或者是透过他自己的方式呢，要把公义带出来的，有这样的一个年轻人的血气在里面的。所以在那个就是希伯来书呢，他说说到摩西的就是早期的或者是他的生命历程里对他的民族的就是说认同和对上帝的就是说信仰的时候，他是怎么说呢？他说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上帝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享受暂时的最终之乐。他讲到了摩西虽然生活在埃及的宫廷里头，是法老的女儿，是有王子的身份，但是呢他的心是和希伯来人和以色列民是同在的。那么我们了解了摩西的这个背景，我们就能够明白呢，年轻的时候的摩西他是有一系列的，从自信人的自信来说呢，他可以依从的很多的优越条件的，他有才华，他有地位，他年轻血气方刚，那么他有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就是对希伯来人的民族认同感。但是呢包括他的正义感，这种呢并没有在年轻的时候让他有所作为，成就他想要成就的那个事情。所以有一天他去看他的同龄人的同族人的时候呢，就看到呢有埃及人欺负希伯来人，他就非常的不平，就把那个埃及人呢打死了。打死了以后呢，之后他是站在一个维护希伯来人的就是说公义公正的这个情节里头做这个事情的。但我们会来后来看到呢，他的这个做法呢并没有就是说产生他所要的那个效果，就是当后来有两个希伯来人之间互相产生矛盾和冲突的时候，他又去就是说很仗义的去主持公平的时候呢，另外一个希伯来人就说谁让你来为我们在就说为我们来实行公平，难道你要对我们做你对那个埃及人所做的事情吗？他才突然发现他企图靠着自己的血气呢去实行公平和公义呢，并不被人接受和认同，反而呢就是说被他的本族人所指控。而且他发现他打死那个埃及人之后呢，并没有就是说像他想象的那样子就是说相安无事的可以隐藏下去，反而是暴露了。因为如果把埃及人打死这个事情一旦暴露下来，那埃及的法老就会追查他的责任，就会要就是说抓他的。所以出于种种的恐惧呢，我们说就是那个摩西呢就逃到了米甸，逃到了就是说米甸开始了他的人生的第二个阶段，是一个完全和第一个阶段不一样的人生处境。那么我们说早期的摩西呢，他有这么多优越的条件，从社会地位，从才华，从年轻，从他的民族的公义和认同感里来说呢，应该是他可以成就他的自信的。但是呢我们看到呢，摩西并没有因着他有这样子的自信心，也没有因为他有很好的社会地位，或者是呢很优越很高的这个才华和学识，他的人生是成为有个有作为的人生，反而倒过来呢，他落到了一个走投无路，只有逃到旷野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和历程。所以我们会看第一个阶段的摩西，他从自信的角度来说，他是能的， 他是认为他可以的，也正是因为他有这种对自己的这种确据和把握，他认为他可以，但反而陷入了让他的人生呢掉到了一个很低的一个阶段，就是进入了第二个阶段。所以摩西的第二个阶段是他满40岁以后，他开始在米甸的旷野去牧羊，因为呢他为了躲避埃及法老对他杀死一个埃及人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说追捕的行为，他逃到了米甸，逃到了米甸旷野呢，我们说在这个阶段的摩西呢，他的人生从人的眼镜里来看呢，是失去了他所有的自信心，可以依附的那些外在条件，他不再是一个王子，一个就是王子的身份，而且他也没有不是在生活在一个宫廷里头了，那么离开了社会能够给他所有让他产生自信的那些就是说外在的因素。那么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可能也有这种感觉，你以前无论是在中国大陆还是在台湾，你在那个地方长大的时候，你的社会已经提供了对你对你自己的很多的认知和把握，有的人可能在班级里头在学校里头是一个什么学生干部呀，或者是呢自己的学习成绩非常优秀，或者是呢自己呢家境条件也非常好，但是有一天当你到德国来了以后，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没有人知道你是谁，你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那么你会发现呢，失去这些外在所依赖的条件的时候呢，你根本不可能就是说像你以前那样对自己还有那样的信心和把握。在这边我接触过很多的留学生，到这边以后因为语言上的原因，很多事情都解决不了，学习上的考试呢成绩不可能像在国内的时候用自己的母语去考试觉得那么得心应手的时候，很快产生的一个很大的落差就是自信心没有了，开始呢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一点价值感也没有，那么那种就是说心理上的失落呢带给生命中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其实摩西呢他到了米甸旷野呢也是进入到这样子的一个生活的状态里头，他告别了他自信呢所能够依赖的所有的条件和资源。在旷野里头我们可以想象你就是一个牧羊人，而且摩西一待呢就待了40年，在米甸的旷野成家立业，开始呢以牧羊人的身份在那里呢就是说生活了40年，每天过着非常单调的生活，那么每天做的都是同样的事情，赶着一群羊到山上去，那么为那些羊呢找可以安歇的草地和就是说水源，然后呢和很艰苦的大自然去就是说抗争。我们说再有才华再有能力的人在旷野里头漂泊单调的那种没有身份的一种旷野生活里过40年，所有的自信心所有的理想所有的信念或者是对人生对自己以前树立的那些远大理想可能都慢慢的都被磨平了，不要说摩西在旷野40年，那么很多中国人以前就是比较早些年还不像你们现在，你们现在来的很多人都比较年轻，20出头就从国内就是出来了，可能在国内还没有很多的累积，那么早10多年的时候从国内过来的很多的留学生或者是访问学者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在国内都有一定的职位和职分了，但是因为到了德国以后你失去你的那些优越的位置的时候，到这边你待上10年你什么身份都没有，你所有的理想抱负很多时候最后磨的都消耗的没有了。所以我们会看到呢摩西在旷野里头的40年，从人的角度来说他能够引以为自豪引以为依靠的那些东西呢都离他越来越远了，这是从人的眼睛里头，但是神允许他在旷野里头有这样子的磨练呢，给他塑造的素质是他远远自己没有想到的。我们说摩西在旷野里头在不知不觉中呢他学习一个牧羊人的忍耐，学习去关怀那些弱小的动物，那些没有能力的羊群跟着他要靠着他的带领呢能够得到保护得到呢 生就是说得到一些喂养和水源或者是青草的喂养。所以在这样子一个不知不觉的生活环境里，我们看到呢，摩西其实他学习了忍耐，学习了去关怀，学习去照顾保护以及引导，这样一个领导引导者的一个素质和品质。我们如果想象摩西在后面的40年，他要带领几十万的那个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带着一个民族在旷野里头去40年的漂流生活的时候，我们就说他的那种领袖的素质，尤其是在他在这40年的旷野对他的塑造呢是非常重要的。很难想象呢，一个埃及的王子去带领一个以色列民族，如果那个早期去出埃及的时候，他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忍耐和这些作为一个牧者的一个素质，能够在那个宫廷生活中被历练出来。所以很多的时候，从人的眼睛里头，人看见的自己可以依赖的那些东西，并不一定是完全能够成就我们的，反而是我们看不见的很多的历练呢，神要用那个历练塑造我们的品质，塑造我们的个性中的一些东西呢，是我们看不见的。但恰恰是摩西呢，在最枯燥、最无聊、最没有信心的40年呢，他学习或者是他的生命里头被磨练了另外一种品质出来。那么也是在这40年呢，摩西经历了他个人一个不能为的这种人生体验。这种不能为的人生体验呢，他突然看到他自己的有限，看到自己呢他的能力的界限在哪里，看到他实在是一个很有限的人。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学习谦卑，以至于当我们刚才读到的经文上帝开始呼召他的时候，他能真正的谦卑下来和顺服下来。那么怎么样看到摩西在这旷野的40年他经历了他的不能为的生命历程呢？这就是刚才我们就是思慧帮我们读到的这个经文里头，经文里头我们会看到呢，在这里讲的怎么描述的呢？在这里描述当那个耶和华说，就是前面当然我要讲到，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没有读。其实神呼召他的时候，那天仍然是摩西像通常一样在旷野里头牧羊。牧羊就是说这一天和之前的40年没有太大的区别，但这一天发生了一个奇迹，就是他在旷野里头的时候呢，来到了何烈山呢，就是他看到了有神的使者从荆棘里头就是说有火焰开始在荆棘里头燃烧。他很奇怪的就是说觉得怎么这个荆棘里头有火，但是荆棘却没有被烧毁呢？他就去看，在他去观看的时候呢，神就呼召他向他说话。神怎么说呢？神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所以我们会看到呢，当摩西他企图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血气去拯救帮助以色列人的时候，他没有成功。但是并不是说明上帝在上面的上帝不了解以色列人所受的苦，所以神要自己的作为这个时候要彰显出来，神要自己呢来为以色列人呢就是说实行拯救，要带他们出埃及进入到神应许给他们的迦南美地。所以没有神自己的带领，摩西仅凭着自己的血气他是成就不了的。那么当神这样子去呼召摩西站出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摩西是怎么说的呢？我们说摩西说摩西就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 这个时候的摩西基本上看不到他有能力去承担这样子一个职分。我是谁呀？我是一个牧羊人，我是一个没有身份的人，我不是过去40年之前我是埃及的王子，我说话能够影响整个的政权的，我现在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不仅仅是埃及的法老我说动不了，包括以色列的这个民族，我说你们的神让我来，我有什么凭据呢？我是没有任何权柄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呢，这个时候的摩西呢，他是完全没有这个从自己来的信心可以承担这样子的一个呼召的，可以承担这样一个职分，这么大的一件事情让我去做，从人的眼睛里也要考虑谁给我权柄，谁给我能力，谁给我职分，谁相信我，我能说得动埃及的法老吗？我能说动几十万的以色列人，他们能听我吗？我是谁呀？那么这样子一个对自己的身份地位和属世权柄的一个，就是说完全没有这些东西可以依据的话，我们的信心从哪来？我们的勇气从哪来？但是我们看到呢，摩西从他自己的角度是没有这些可以依赖的权柄，并不意味着呢他就成就不了大事。重要的呢，成就大事的不是摩西自己，而是神自己。那么神呢就告诉他呢，就是说我让你去，我告诉你我是谁。他说，当摩西说我是谁的时候，神是怎么说呢？他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凭据。不仅仅给他这样子的一个与他神与他同在的一个应许，包括后面呢神赐给他超自然的能力。这个超自然的能力在我们读到第四章的时候呢，第四章的前面几节的时候呢，第一个凭据呢就是让他把杖，就是说手里头的杖甩在地上变成蛇，那么压住蛇的尾巴以后又还原回杖。第二个凭据呢就是让他的手伸到怀里，再拿出来以后手上开始长了大麻风。第三个凭据告诉他，你把尼罗河的水泼在地上，水就变成血。所以这三个凭据就是神要告诉摩西呢，就是做行大事的不是从你自己的能力和信心而来，而是呢我和你同在，一切的能力是出于我。那么后面呢，因为时间的问题，我们没有往下读，大家如果回去你再往下读，你就会看到呢摩西后面怎么说。摩西说，我是一个笨嘴拙舌的人，我不会说话，我没有口才，我说服不了人家的，我说服不了埃及的法老，我也说服不了以色列人能够听从我。但是神告诉他，赐口才的呢不是，赐口才的神是谁呢？赐口才的是我，不是凭着你自己，你只要顺服我，做你当做的一切事情，我就赐给你话语，我就赐给你帮助。不仅仅如此呢，神后来呢也告诉他，他的弟兄亚伦呢在一切的事情上帮助他，成为他的帮助。我们会看到呢，在这样子的一个他和神在这里挣扎较劲的这个过程里，神有四次去呼召他，一再一再的说你去，你去的时候呢，摩西总是说我是谁，我不行，我笨嘴拙舌。到最后他说你请别人去吧，不要让我去。我们会看到在这个阶段的摩西呢，已经不是前四十年的摩西了，已经没有那种从人来的血气方刚，没有从人来的觉得自己很有把握的那种就是说确据感了。但是呢神告诉他说，你没有从你自己来的依靠，没有从世界来的权柄，没有从自己来的信心，都没有关系。重要的呢是你顺服我，就是说按我的旨意而行。只要你顺服我，我与你同在，那么我用大能呢来带领以色列人。那么从这个过程里头呢我们会看到呢，就是说摩西后来呢顺服在神的权柄底下，开始呢就是说按神所吩咐的开始到埃及去说服法老，去放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但我们会看到呢，在这个过程并不是像人想象的那么顺利的，神与你同在，那么 埃及人就听你的，以色列人就听你的。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呢，有很多的困难和就说阻拦所在的，但是呢，神要摩西所做的就是顺服。在摩西的顺服里头呢，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就彰显出来。所以包括后来的摩西呢，因着顺服上帝，上帝就用十个神迹带领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不仅仅离开了埃及，后来他们到了红海边，就是说后面有埃及的追兵，前面有红海的阻拦，基本上就没有出路的情况下，因为摩西的顺服，红海就为他们就是说断流，他们就过了红海。过了红海的埃及那个以色列人呢，并没有说就是说一帆风顺地往前走，在这所有的过程里头，我们会看到自然环境的困难，人性的软弱，包括以色列人对埃及生活的留恋，在旷野里头的没有信心，在各种各样的困境里头呢，神摩西都是依靠神，靠着神一步一步的走过来的。那么在后来的摩西在和神同行的四十年呢，摩西不仅仅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不仅仅带领以色列人过了红海，并且呢颁布就是从神呢领受了律法，在旷野里头为以色列人立帐幕。所以我们看到这四十年呢，以色列人从一个受奴役的一个民族，一个寄居的民族，开始成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在成为一个独立的民族里头，他们开始有了律法，开始有了自己的信仰体系，开始在旷野里头，虽然生命里头的各种各样的软弱，但是呢，在旷野里头神历练他们。所以从刚开始的那群乌合之众，到最后一个被塑造，被神自己磨练和打造出来的民族呢，这个摩西和他这个民族一起在经历神自己的就是说对他们的历练和成长的过程，成为一个从一群乌合之众呢，最后成为一个独立的一个民族。那么圣经里头一再的讲到呢，说我们去读整个的出埃及记里头一直出现这样子的句子，是怎么说呢？说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就怎样行。所以在出埃及入旷野的这四十年里头，我们看到从人的眼睛里头呢，看到的是在摩西在做什么，但是从摩西和上帝之间的关系里头呢，实际上是一直摩西是顺服在神的引领里头的。所以真正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呢，不是摩西，是上帝自己。真正让以色列人成为一个独立的圣洁的民族呢，成为一个分别为圣的民族呢，也不是摩西作为一个人，而是呢摩西把自己完全的就是说谦卑下来，顺服下来，是神透过摩西呢在彰显神自己的能力和带领。所以以色列民是被上帝自己打造的一个民族，摩西放下自己被上帝所用。所以当摩西谦卑顺服的时候，他就在谦卑和顺服里头经历神的能力，经历神的智慧。所以最后呢，一个就是说很难想象的被奴役的一个民族，甚至那个时候是一个完全没有主权的一个民族，不是独立的一个民族，后来他能够出埃及，在旷野里头漂流四十年，在旷野里头漂流的这四十年，他形成自己的体系制度、信仰制度和律法制度之后呢，最后进入到迦南地。所以呢，在以色列在埃及带领的这个以色列民的过程中呢，真正那个以色列民的统帅是上帝自己。但是怎么样让上帝成为一个民族的统帅呢？是他的这个民族的领袖，他完全的顺服在神的权柄底下。所以作为我们一个基督徒呢，我们透过摩西的生命历程呢，我们看到呢，我们一个人要真正的去知 取从上面来的能力的时候，不是靠我们的血气，也不是靠我们所拥有的这些东西，而是呢，真正我们明白神的旨意。但是要明白神的旨意呢，是需要人能够谦卑下来的。人要学习谦卑，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功课。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依赖我们拥有的这些东西，我们依赖我们的骄傲，我们认为因为我们有这个骄傲，我们才能够成就大事。但是在摩西的经历里头，我们会看到，真正和神同行的人呢，是要放下自己的骄傲的。那么摩西在他的前40年，他是看不到这一点的。但是在旷野里头，神通过旷野的生命历练，让他在一种经历里头去学习谦卑。很多的人都是，你把你放在高的位置，把你放在优越的条件里头，当你每天都感受自己所拥有的那些东西的时候，你骄傲的不得了。神提醒你，你要骄傲，或者弟兄姊妹也告诉你说，你要骄傲，你太骄傲，你要谦卑，你要谦卑，你完全抓不住谦卑是什么感觉。所以有的时候你学习表面上的谦卑，你内心的骄傲都在那里统治控制你。所以呢，对神的那个顺服，真正的谦卑，很多的时候呢，要借助于环境的磨练，要借助环境的就是说历练，才能够就是说真正的让我们学习谦卑。那么摩西的经历也让我们看到呢，只有我们放下自己去信靠神的智慧和能力的时候，去和神同行的时候呢，在神的带领中呢，我们才能够走到那个应许的祝福里头。很多的弟兄姊妹可能在生命的一个就是说低潮的阶段，类似于像摩西一样，很多的时候觉得我已经没有自信心了，我已经没有我可以依靠的任何的资源了，没有那些可以让我觉得我能够做出一番事业的条件了。很多的时候我们太看重这些外在环境所给我们的把握和确据，但是常常忘掉真正让我们的生命呢，就是说能够走向应许的祝福的呢，是我们在生命里头去信靠神，把自己呢摆上。很多的时候太靠自己呢，是完全就是说会在骄傲中往下沉的。那么摩西到他后面的40年呢，他已经完全放下自己的骄傲。所以圣经里怎么讲摩西？说摩西的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他的谦卑胜过世上的众人。正因为他的谦卑胜过世上的众人，他对神的信靠呢也胜过世上的众人，所以他能够有这么大的作为，完全呢都是因为他顺服在神的带领里头，神带领他呢走过来的。那么从今天的这段经文里头呢，如果弟兄姊妹有兴趣的话，回去再把整个的出埃及记读一遍，让我们在这个就是说生命的历程里头能够明白呢，摩西他是怎样从依靠外在所拥有的条件和资源以及自己的血气中呢，去为他的民族寻求公义呢，最终成长为一个信靠神自己的智慧和大能，带领以色列人走出埃及的奴役这样子的一个生命历程。那么从一个基督徒来说呢，我们要依靠自己的血气、能力或者是骄傲，很多的时候可能你会依靠你家里头有什么样子的就是说位置呀，或者是有国内有多少钱财。如果仅仅从这个角度呢，我们会觉得你不知道我是谁呀，我爸是李刚，我爸是谁，那个都不能成为我们生命里的依靠的。真正的基督徒呢，要学习能够谦卑顺服和神同行，在信靠中呢，接受神对你的陶造，不要害怕去受苦。那么被神陶造以后呢，神会使用你，在他的旨意里头使用你，在从中呢去经历神自己的带领，经历神自己的智慧，那么也让神自己对人的美好旨意呢透过我们彰显出来，而不是呢我们按照自己的心意行，最后呢人生的路越走越窄，那么内心的苦呢越来越多。所以神的旨意，他对人的旨意是美好的，也是弟兄姊妹在生命成长的过程中相信神，把你自己呢就是说倒空，完完全全的摆上，你越倒空自己，你越能经历神的带领。好，我们把时间交给思慧，谢谢大家，祷 告。OK， 好，那我们先一起做个祷告。